山寨探案实录，精神病院拒收的凶手。维园女童裸尸案续篇。一个谋杀犯刑满出狱不够三个月又再杀人，立法局通过废除死刑，主要原因是恐怕死刑被滥用，杀错好人。另一个原因是希望可以给机会一些犯罪者改过自身。但是议员有没有想过世上会有陈伟伦这种人呢？陈伟伦在1985年在维多利亚宫入面杀死一个14岁女童陈美满，被判监10年。这单案原在重案组往常惊人凶杀案。服刑7年之后，陈伟伦获得释放，出狱之后3个月，即是1991年9月10号，陈伟伦在油麻地东安街一个单位谋杀23岁女子张玉兰。这一次陈伟伦被判终身监禁。1991年9月11日，张玉兰被人发现陈尸寓所，手脚被捆绑，口嗰度塞有一块布，面上边放咗个枕头。法医初步验尸之后，相信死者被枕头按压头部窒息致死，死前曾经有挣扎嘅痕迹。详细分析尸体之后，法医有令人费解嘅发现，死者身体入边有可以令到人神志不清嘅药物成分，颈有两道勒痕，两道勒痕相同嘅时间大约一个钟头。死者并不是被枕头按压窒息致死的。死者死亡之前曾经同人发生过性行为，时间大约死者死亡之前半个钟头，即是两道勒痕出现的时间之内。换言之，第一道勒痕出现之后，有人曾经同死者性交之后出现第二道勒痕。油尖警区重案组第一队探员接手调查，张玉兰的哥就这样讲：昨晚11点，有叫陈伟伦的人打电话给我，约我在上水行乐戏院出面见面，我们之后去了附近的酒吧那里谈了。陈伟伦跟我说，我的妹自从证件借了大耳窿的钱，他跟我妹还清了债之后拿回了证件，现在将证件交给我保管。他又说不要将这件事讲给阿兰听，以免他知道已经还了债了又再去借。1991年9月11日凌晨，陈伟伦离开，张玉兰的哥知道妹向大翁借钱，想了解一下他的近况，打电话去他家，但是没人听。他和弟弟商量之后，认为这件事有可疑，去上水警署报案，但因为理据不够，不获得受理。张玉兰的哥和弟弟和一个姓张的朋友去到张玉兰租住的单位看看，他们到达油麻地东安街顺安大厦14楼的单位，单位铁闸没有上锁，拍门但屋里面没有人反应。他们三个觉得单位里面有冷气在门缝冒出来，觉得事有可疑，决定破门入去看看。屋里面漆黑一片，但是寒气逼人，开了灯之后发现屋里面三部冷气都全部开了。张玉兰就沉尸床上，四肢被捆绑，颈部前有8部。他们三个人就即刻报警。重案组探员到场之后，发现单位里面贴满了茅山灵符，死者沉尸在床的床头有一个香炉，香炉底下压了一封信。信里面讲，张玉兰之前曾经同一个卖落火坑的姐妹出头，同江湖中人发生争执，并且报了警，这样就激嬲了黑道中人，说要处置他。张玉兰身在恐惧之中，但是又没有勇气自杀，他要求男友陈伟伦帮忙将他杀死，立此为据，以免陈伟伦受到牵连。探员经过详细调查，在死者朋友口中知道，死者受之前讲到陈伟伦的男人在大屿山旅行那阵认识，这个男人就经常去到死者家中度宿了。 陈伟伦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的啊，但一时之间又记不起。负责调查张玉兰凶杀案的一个探员跟他的同袍说，另一个探员就说了，哎，用人脑必须记得那么多啊，用电脑查一查就一清二楚咯。电脑资料显示陈伟伦32岁，有6次案底，主要涉及暴力，包括刑事恐吓、蓄意伤人、勾警。最严重一次罪行是在1985年发生，在维多利亚宫入面强行将14岁女童陈美满拖入公厕入面勒死。那个探员就说，哦，原来就杀死溜冰公园的凶手。咦，怎么那么快就放监了？探员其后查出陈伟伦在1991年6月28日刑满出狱。一个探员抱着怀疑态度地说，陈伟伦出现美国3个月，不会又做第二单是吧？这种人很难讲的。我还记得当日陈伟伦判监10年那阵，他在法庭那阵很生气，用拳打犯人男。其实判10年已经很轻的了，但他都还有这种反应，可以见得到他是不会悔改的。陈伟伦出狱之后仍然需要接受释囚辅导的。探员在9月13日找到他，大阪警署协助调查。法医发现遗体死者体内的精液和陈伟伦相符，显示他在两道肋痕之间和死者发生性行为的人，换言之，他凶手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。没错啊，张兰是我杀的。陈伟伦的坦白令探员感到愕然。一个警官跟陈伟伦说，陈伟伦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现在我们是跟你做警戒作工的，你现在所说的一切将来可能成为呈堂证供的。陈伟伦就说了，我乜都清楚了，这么啰嗦做什么？人是我杀的，那又怎样？我又不是未杀过人，你为什么杀他啊？警官这样问。陈伟伦说，不是我要杀他，是有人知道我懂得杀人，给钱我叫我杀他的。那个人是谁啊？警官很紧张地问。陈伟伦懒散地答，姓叶的咯，他放数的，你们都有不少人去借个钱啊，你实识他的。姓叶的做什么杀他啊？警官这样问。陈伟伦说，杀他是因为欠债不还咯，如果不信的问下姓叶的咯，他给20万我，要我拿他命。警官稍后拘捕了姓叶的男人，带返警署调查。姓叶的男人说不识死者张玉兰，亦都没有借过钱给他，亦都不识陈伟伦。警方调查之后证实姓叶这个男人讲的是真话，于是再盘问陈伟伦。警官说，我们查过姓叶的没给钱你杀人。陈伟伦就对警官说了，哈，我讲你又信，咁冇智慧点当差啊。警官知道遇到一个好难应付嘅对手，於是采取不理会政策，将陈伟伦还喺拘留所入面。两日之后，陈伟伦主动要求见警官。陈伟伦，好忙㗎，冇时间同你搞啊，有咩嘢快啲讲啊。警官一副行色匆匆咁样。陈伟伦讲，老实话你知啊，张玉兰我条女嚟嘅，我哋有亲密关系。佢俾一个叫金毛嘅坏人欺骗压迫，都感到生活冇希望㗎啦，求我杀咗佢囉。我喺9月10日曾经两次企图将人碾死㗎啦，但因为太过爱佢冇法子落手。佢就同我建议用割物啊或者跳楼方式自杀，但係呢方法太过恐怖嘛，我唔赞成佢用囉。后来他又求我杀他，我怕他在我下手的挣扎，那就下不了手的嘛。那就将手脚捆绑，用布塞住口，然后就碾死他咯。今次我真的没有讲大话的，他还写封遗书给我，证明是他叫我这样做的。陈伟伦讲一阵一直强调自己没有讲大话，但是警官当然不会信他讲的东西。警官对探员说，陈伟伦有一道故技重施了，上次他杀陈美满之后， 假冒陳美滿嘅筆跡喺死者身上面寫阿迪薩，想教俾人咯。今次佢大概又係想模仿死者筆跡嚟到脱罪啦。警官推測冇錯嘅，呢封遺書經筆跡鑑證專家鑑證之後，證實並唔係出自死者之手。陳偉倫嘅謊言一次又一次揭穿之後，佢終於承認殺人，願意同警方合作重演案發過程。到達兇案現場，警方將一個吹氣塑膠公仔放在床上邊。陳偉倫示範點樣捆綁同埋將死者勒死。最令探員震驚嘅係陳偉倫喺錄影嗰陣突然之間講：我用枕頭壓住佢頭，但佢仲有呼吸。我用布勒條頸，第一次勒佢嗰陣，二人已經勒死咗佢啦。點知過咗冇幾耐，佢就醒翻。我就同佢做愛，再勒條頸，今次先勒死佢咋。1992年11月6日，陳偉倫在高院承認誤殺罪名，獲得控方接納。大法官賴恩鑑於被告精神有問題，無法自我控制，對社會構成嚴重危險，判被告誤殺罪名的最高刑期，即是終身監禁，以確保公眾安全。陳偉倫一直表現冷靜，在整個提堂過程之中沒有什麼表情，一臉冷漠。法官判他終身監禁那時，他沒有任何激動的表情，只是面色略為蒼白。大法官在判案嗰陣話：被告患有反社會、反傳統的精神病，嚴重到真正影響到被告的性格。大法官話：被告已經無法自我控制了，同社會道德的標準抗衡。被告在1985年因為殺害一個14歲女童，判監10年，刑滿出獄，未過3個月，又再殺害一個年輕女子。被告有反社會人格紊亂症，屬於精神變態的，麻木不仁，有暴力傾向，不能夠從經驗中吸取教訓，同社會格格不入。入獄之後，拒絕接受精神和心理治療，法庭都不知道被告精神心理狀況。被告再殺人，他再犯的風險很高的。精神病醫生認為被告極之危險，但是又不可以送去精神病院，因为会严重干扰精神病院入境病人。既然被告不适合去精神病院，又对社会构成无法预知的危害威胁，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判终身监禁，以确保公众安全。因应2004年通过的新例，10个在1993年前犯过严重罪行被判终身监禁的成年罪犯，交由高等法院重新发落，定下最低刑期。陳偉倫是最後一個。2005年3月11日，陳偉倫在沒有大律師代表之下陳詞，他埋怨主審法官彭建基：我第一次被人判終身，我都沒有講話上訴。董建華之後判我40年最低刑期，7年之後又說董建華不可以判刑期。法官彭建基說陳偉倫的問題很有趣，他可以不陳詞，但一定要在場聽取判決。律政司代表大律師說陳偉倫是即犯。1985年首次干犯誤殺罪行，刑滿出獄之後10個星期就殺死女友，案情很嚴重。大律師說陳偉倫是個精神病患者，經常幻想自己有職業殺手，精神報告說他有反社會傾向，對社會存有危險性，建議去接受長期監禁。陳偉倫說：我犯案都判一次啫，點解依家嚟上三次啊？我出次庭少3日人工噶，我唔介意判幾多，希望下次唔使上庭啦。懲教署話：陳偉倫至今入獄13年，喺監獄入面表現差劣，曾經50次違反紀錄，喺監獄入面又唔肯改過，經常挑戰權威，亦都唔肯睇醫生。心理同埋精神科醫生認為陳偉倫坐監咁多年都冇進步。法官將案押後到4月28日。2005年4月28日，高院將判囚終身監禁嘅陳偉倫定立最低刑期係16年。陳偉倫服刑滿16年之後，再由長期囚犯復檢委員會決定係咪俾佢假釋出獄。陳偉倫如果通過復檢，按最低刑期服刑， 依家应该已经出咗狱啦。